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这个大屏幕，九节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不仅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啊，你更是保守我们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赐给我们我们本不配得的恩典，主啊，你也改变我们本来充满罪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你也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这蒙召的恩典能够相称，主啊，我们更是感谢赞美你，你更是要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主，我们把今天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愿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圣灵也充满我们，主啊，让每一个人能够看见上帝旨意的美好，也让我们真正得着那从主来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重新得力，主啊，让我们疲乏的能够变刚强软弱的能够重新站立，主啊，让我们的信心、爱心、热心能够重新被眺望，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看主导文最后一个祈求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这里前面半部分记载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前面三个愿望或者说祈求都是关乎上帝的第一个是愿人都尊天父上帝的名为圣，愿天父上帝的国降临，愿天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全部是关乎上帝。那么到第四个愿望或者说祈求然后接下来两个第五个第六个都是关乎我们人的。那么第四个愿望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五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六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当我们来说出这后面三个愿望的时候，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来看自己。第一个，当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看自己是怎样的，我们是无能的，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需要都要依赖上帝，是上帝每天在供应我们，是上帝每天在养活我们，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那么当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我们要看到什么，原来我们不仅是无能，我们还是犯罪得罪神，我们欠下巨大的罪债当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仅仅每一天要依赖上帝，要依靠上帝我们才能够存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养活自己，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延续，我们如此的依赖上帝，每时每刻每天都离不开他，我们更是知道我们还亏欠上帝，我们都是欠债的罪人。那么接下来这一个祈求和愿望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又看到什么，我们不仅是依赖上帝不仅是欠债的人需要上帝赦免，我们更是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每时每刻还需要上帝的保守，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我们随时会跌倒， 啊，我们随时会掉到凶恶当中。啊，我们还是来思想一个我们老问题，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可以说出这样的一句祷告，就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说出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迫切的说呼喊出呼求出这样一句话，上帝啊，天父上帝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他非常厌恶诱惑试探，非常厌恶在诱惑试探下面导致他犯罪，因为他知道他的罪债已经被上帝赦免了，他非常厌恶回到以前犯罪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会说，上帝啊，让我不要再遇见诱惑试探，让我不要再犯罪吧，我的罪债已经被你赦免了，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再做一个犯罪欠债的人，所以上帝求你保守我，不要让我再遇见诱惑试探，不要让我再跌倒再掉到凶恶当中去。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说出这样一句话，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就是他厌恶试探，他厌恶犯罪。这一句祷告是接在上面那一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那一句话下面来的。这样的人他知道他的罪债已经被上帝赦免了，他无比的感恩，无比的欢喜，但是同样他心里有下定决心，他说我不要再做一个欠债的人，上帝已经免了我的债，我不要再做一个欠债的人，所以我不要再跌倒，不要再犯罪，上帝你不要让我再遇到试探，你保守我不要掉到罪中，不要掉到灭亡当中去。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醒察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看待诱惑试探的，你有没有厌恶他，你有没有恨恶他，你有没有真正的想到我的罪债已经被上帝赦免，我不要再欠债了。那么我们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了主耶稣所说的那一个比喻，或者说那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欠了千万银子的人，或者说欠了千万银子的恶仆人。当一个人他巨大的欠债，他无法偿还的欠债被这个债主赦免的时候，他正常的反应，正常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会无比的感恩，他说我真是蒙福啊，我真是幸运啊，我这么一大笔债，我永远还不起的债，居然被债主赦免了啊！我要好好做人，我不要再欠债了，这是正常的态度，对不对？感恩的态度。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哇，这样一大笔债，债主这么轻松，这么容易的就给我赦免了，那我再找他借一点吧，那我再找他借一点吧。如果有人这样想，那这个人怎么样？那简直是厚颜无耻，对不对？那就是无药可救了。那么当一个人祷告说，神呐，我求你免我的债的时候，接下来正常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不要再欠债了。他不会说上帝你免了我的债我要找你再多借一点。那么圣经其实谈到这样的人，在加拉太书5:13，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13，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上次主日信息谈到这个债是什么呢？是人的责任。我们这个中文字啊，其实里面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中文字的这个债字左边这半部分是什么？人。右边这半部分是什么？责任。债是人的责任，这个责任你必须要承担，那么这个责任你天天要背在身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基督徒欠债一定要还的啊，这不是一个小事情。那么同样这个债呢，也成为一个捆绑，或者说成为我们一个束缚。那么今天上帝把这个债拿走了，赦免了， 我们身上这个重担没有了，我们就得自由了。但圣经马上告诉我们，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一种人，他说：“哇，我这么大的债务被免了，那我再多借一点，我再多欠一点。”那这种思想、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可以的，不可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人把上帝的赦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重新犯罪、重新欠债的一个机会，那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神啊，也不认识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处圣经，在犹大书一章四节，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犹大书一章四节起。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祷告说，神啊，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这一句话是接在上面一句话后面。上面一句话是说，神啊，求你免我们的债。当我们祷告说，神啊，你不要让我们再遇见诱惑试探，不要让我们再犯罪，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债已经被上帝赦免了，所以我们不要再欠债了，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求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再犯罪。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啊，我们的债被上帝赦免了啊，我们有自由了，那我再多欠一点债吧，反正上帝还会赦免啊，反正上帝还有恩典。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圣经是严重的警告，那么这样的人是被定要受刑罚的。好，我们再看罗马书六章一至二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六章一至二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啊？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个被上帝赦免的人，一个罪债被上帝拿去的人，他就不应该再回到罪中，不要再犯罪亏欠上帝。那么圣经用最严厉的话，甚至在我们看起来有点让人很不舒服的话来警告这样的人。那么在罗马书说，如果我们要仍然活在罪中，让恩典、上帝的恩典显多，那我就多欠一点吧，反正上帝会赦免，我再多欠一点。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圣经说断乎不可，或者说你想都不要这样想，不要有丝毫一点这样的想法，是断乎不可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一个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心里迫切地呼求上帝，上帝你不要让我再遇见试探，你不要让我再回到老路上再继续的犯罪，这样的人他知道他的罪债已经被上帝赦免了，所以他对罪的看法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是活在罪中，甚至享受罪中之乐，但是当罪债被上帝赦免之后，他对罪怎么样？充满了厌恶，他不要再回去了，他不要再犯罪，不要再做一个欠债的人，所以他会呼求上帝。我以前在一次我们教会的弟兄早餐会上，我听到一个弟兄做见证。那么这个弟兄做见证就说，当他真正认罪悔改之后，信主之后呢，他把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影光盘，就是有成人色情内容的电影光盘全部都丢掉了大概值几千美元甚至上万美元，很多很多 啊，我就是我们特别注意到是那种有色情内容的电影光盘，它全部丢掉了。那么很多人看这没有什么呀，这没有违反法律，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然后这只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一个小嗜好而已，这何必小题大做呢？包括这个弟兄在以前也是这样看的，他说这有什么呀？啊，这个是都是合法的，这很多人都是这样，这只不过是无伤大雅，我的一点业余爱好，一点小嗜好。但是当他真正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时候，他看这些东西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看这些东西很可怕，他很厌恶。啊，以前这些东西他可能啊可以给他带来一点小小的乐趣，但是后来他再看这些东西啊，给他带来的就是很难受、很恶心，结果全部就丢掉啊。我想最后再说明一点，是一种很不健康啊、有色情内容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知道他的罪债被上帝赦免了，怎么样？他再看那些以前看起来好像很寻常、很平常、很无伤大雅的事情，他看这些事情完全转变了，他巴不得要早一点脱离这些东西啊，要早一点断绝跟这些东西的联系，所以他会迫切的说啊，我不要再面对这些诱惑试探，神啊，求你保守我。那么一个厌恶罪的人，一个不愿意再犯罪、不愿意再欠债的人，他会祷告说，上帝，求你不要让我遇见诱惑试探，不要让我再欠债。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思想，当一个人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定会有真实的行动啊，去反映他心中的这个想法和呼求啊。就好像有一个人啊，他每天祷告说啊，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一方面他这样说，一方面他又跑到这个超市里面买一大堆好吃的啊，塞到冰箱里，然后摆的到处都是，自己随手可及，然后一边买一边吃，一边说嗯，我要减肥，我要少吃一点。那这样的人，他这种祷告是不是真心的呢？一定不是。他对这种诱惑试探是不是真的很厌恶，真的想断绝呢？一定不是。因为他主动的、故意的跑到一大堆诱惑试探面前，他把很多的诱惑试探请到自己的面前来，然后他再说，上帝，你不要让我又遇见诱惑试探。上帝听到这样的祷告，上帝觉得什么？很荒唐啊，很荒唐。所以当我们祷告说，神啊，你不要让我遇见试探，遇到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主动的行为。这个主动的行为不是你故意跑到诱惑试探那里去，你主动的要离开它，要躲避这些事情啊。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明明知道啊，我明明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好吃，我离开中国大陆这么四年了哈，这么长时间，我经常有时候我点开那个我以前所在的城市就是武汉，它有一个美食的网站，我时不时还点开看一下。后来冯海姊妹就说，她说你这完全就是自虐嘛，就是这样。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还是要去买一大堆好吃的，然后一天到晚的去看他，这就是很不正常，对不对？啊，这就是很有毛病的事情。所以如果明明知道我们就是管不住自己啊，我们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还故意的去接触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讲这样的祷告，说这样的祷告，那就不是出于真心的啊。有些人他管不住自己的钱包，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看见东西一定要买的，他知道自己是这样，但他一天到晚还到 mall 里面去啊，一天到晚还去。有些人知道啊，他就是喜欢看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不健康不好，他知道我控制不住，但他就要点开那些东西看啊。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听一些是非啊、流言蜚语啊，他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但他听看见那帮人坐在那里又讲得很热闹，他一定要跑去听一下，然后祷告说，哎呀，神啊，你不要让我遇见试探。所以这是不正常。那么当我们真心的迫切的祷告说，上帝不要让我遇见试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在行动上面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行动。你在行动上面要主动的去离开这些诱惑试探，很多的诱惑试探你是知道的啊，每个人对自己的优点都很了解，但是每个人都试图忘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短板，但事实上你还是知道，你知道你碰见某些事情、某些情形，你会很容易掉进去，你知道。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要警醒，要回避这些事情。所以简单的说，不要口是心非啊，不要表里不一。所以圣经也说，一口两舌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然后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一方面口上说神啊，我不要犯罪，我不要碰到诱惑试探，一方面你自己主动往那里去，那这样的人，这样的祷告上帝是不垂听。那么当我们祷告说不要让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厌恶诱惑试探，厌恶犯罪，不要回到从前那个犯罪的人的那个样子。第二个，我们要有主动，身体主动上的行为行动，你要与你这样的祷告要相称，不要口上说是这个，你行动上完全是不是这样做。那么第三个也反映我们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诱惑试探的可怕，非常可怕的，你不要认为是小事情啊，你不要认为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你说碰到一点不要紧，千万不要这样想，这诱惑试探是非常可怕。所以我们求上帝让我们一点点都不要沾，一点点都不要碰到啊。我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然后他有一天就碰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然后他们这个很漂亮的女人就很快的就两个人就搭上了，然后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同房了。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男孩子一醒一看，哎，这个昨天碰到这个漂亮的女人，昨晚那个漂亮女人不见了，哎，他到处找，然后就在这个桌子上就看到一个纸条，这个纸条上写一句话，就是说谢谢你昨天跟我同房啊，我现在想对你说，欢迎你进入艾滋病的世界啊。这个小男孩一看到这个纸条就浑身就发抖啊，不知道他以后该怎么办。所以今天看起来很多很寻常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很多人对你说大家都这样啊，无所谓啊，不要怕呀，很正常啊，你不要看得那么简单，这诱惑试探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要知道站在这所有诱惑试探背后的是谁啊，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知道他的结局是掉到永远的审判当中，掉到永远的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魔鬼撒旦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拉更多的同伴，拉更多的人到那里去，永远陪着他。所以他站在诱惑试探后面，他化妆成不同的样子啊。所有的诱惑试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能诱惑你，你看上去觉得哎呀不错啊，挺好啊，啊，无伤大雅呀，都会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后面站着一个最邪恶的主人，就是魔鬼，他要吞吃你。所以当我们祷告说上帝不要让我遇见诱惑试探，你心里要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在彼得前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起，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同时呢，当我们祷告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我们要知道这试探很可怕，我们还要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战胜不了，你要看到自己的软弱，你不要觉得这对我没问题，我免疫力很强啊，我不会沉迷进去，不要这样想。你要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的呼求，你说我站立不住，一点点小诱惑试探临到我，我都站立不住，上帝你帮帮我，你来帮我隔绝这些诱惑试探，我靠自己我是注定失败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今天很多人华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很勇敢啊，明知山有虎， 天王虎山行，大家都是很英雄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结果发现不是人人都是武松的，很多人被老虎吃掉的。我以前就认识一个韩国的一个传教士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很有信心啊，但他这个信心是信他自己的信心，他是一个很自负的人。然后呢，他一年大多数时间都在亚洲地区来传教，来传福音，然后长期跟他的妻子孩子是分开的。那么有一段时间他在香港来服侍，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感动啊，他说他对某一个特定的人群特别有负担，他就要找到这个人群，要给他们传福音，要给他们分享上帝的恩典。后来我就说什么人群呢，他就说就是在那些色情场合工作的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啊。我当时听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说这是他的感动，这是他的负担嘛。后来他就经常就出入这些场合，然后接触到这样的一群人，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但是最后的结果我知道，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服事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他的教会就把他除名了，这在一个大的教会，一个传统的教会，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了。结果这个教会就跟他断绝一切的关系，然后发信告诉所有，是很传统很大的一个教会，告诉所有的这个分堂，就是这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就让我知道，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自己啊，我们不是一个百毒不侵的圣人啊，我们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的，而且魔鬼撒旦是可怕，魔鬼撒旦是狡猾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让我们常常祷告，来求神，求天父上帝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耶稣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那么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彼得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彼得曾经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彼得认为我是不会跌倒的，我是不会犯罪的。那么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主耶稣要去到耶路撒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那主耶稣说你们这些门徒啊，你们都会逃跑，你们都会跌倒，都会离开我。这时候彼得他是非常的不服气的，他甚至是非常的生气。彼得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后来接下来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我们想一下，一般的门徒，你像我们听到耶稣这样讲，我们就算了嘛。但是彼得他自信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耶稣这样讲他还不服气，他还要说，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好了，彼得在说这句话了以后，耶稣就再不说话了。耶稣说什么？那我们走着瞧吧。那走着瞧瞧什么呢？很快天亮之前，彼得果然是三次不认主，而且还仅是在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女仆，一个使女面前，并不是在罗马的那些全副武装的那个士兵面前，仅仅是在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面前，他就三次不认主，或者说不敢认主。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他听到鸡就叫了，这时候彼得就出去痛哭。彼得曾经认为，哦，我是上山打老虎的武松，我是不怕的啊，别人都怕，我不怕。但是耶稣让他看见他真实的光景是怎样，他可能是最软弱的一个，他跌倒的最难看啊。所以箴言告诉我们，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好，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魔鬼撒旦诱惑试探人，他有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宝，很容易奏效，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人心中的骄傲激发起来。当魔鬼撒旦诱惑夏娃，诱惑亚当的时候，他怎么样？把夏娃心中的骄傲激发起来。你们可以像上帝那样啊，你们可以变得啊更好，你们可以像神那样能分辨善恶。结果就让夏娃就飘飘然了，夏娃就没有看清自己的本相，没有守在自己做人的这个本位上面，就把自己看得更高了。所以魔鬼知道，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跌倒。彼得就是这样的人。彼得曾经是一个非常自信、非常骄傲的人，结果马上跌倒，失败就临到他。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看见跟从他的门徒都睡着了，就对门徒说，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是软弱没有力量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是一个军事用语，就是军人用这样的话，保持警惕。马丁路德说，你不能阻止雀鸟从你头顶飞过，但你可以阻止它在你头发上筑窝。而且简单说，你不可以就是阻止很多诱惑试探临到你，但是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你不要让自己留在这个诱惑试探当中，不要让这个小鸟在你头上有时间去做一个窝起来，这是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离开。那么马丁路德接着说，你知道什么是火，你就不要去捉一只扑火的飞蛾。那么在我们华人，我们中华民族华人是非常自省的民族啊，有很多这样的话啊，古人就警戒我们，喝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就是我哪怕我渴得要命，渴得要死了，我都不可以去喝那个盗泉的水。盗是偷盗的盗，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相信，就是喝这个盗泉水呀、啊，人容易有盗心，人容易产生那个偷窃的心，就是哪怕我渴得要死，我都连那个水盗泉的水我都不可以喝。然后热不吸恶木阴，我再热那一片有一个阴凉我不要去，因为那是非常不好的一棵树。我们要抵挡试探，我们要逃避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抵挡试探呢？第一，要保守我们的心。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心里充满的是什么，你每天心里装的是什么。你如果心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你巴不得出门就看到这些东西，那你肯定无法逃避了。那么第二个呢，要注意我们的眼睛，你要看什么东西。约伯记31章第一节前半部分，我与我眼睛立约。诗篇119篇37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眼目的肉体的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三样东西也常常被魔鬼来用来试探、来攻击我们。第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当夏娃看见那个上帝不许可他吃的那个禁果的时候，他看那果子怎么样可以悦人眼目，那果子长得好漂亮。所以眼睛是一扇门呐、啊，你要小心你这扇门让什么东西进来。魔鬼撒旦就利用我们的，就用这个眼睛，我们眼目的情欲来把各样的诱惑试探放进来，结果他在夏娃身上他就做成了。夏娃看这树上的果子是悦人眼目，他就拿下来吃。那么当大卫王，他也是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大卫王就看了他不该看的女人，结果接下来怎么样呢？他就犯罪，犯下可怕的罪行，当然也给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庭带来可怕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看什么东西。那么在第三，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听什么东西。 弗所书五章六十七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去听那些虚浮的话啊，无法建立真理的话。那么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心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警告，你要小心你的耳朵，你要听什么东西啊？你如果听到一个东西觉得哎呀好吸引我，好新鲜，以前没听过，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警醒，然后不要被这些东西所牵引，不要让这些东西变成你的师傅，你跟着他走，然后要不要听那些虚浮的话。什么是虚浮的话呢？就是无法建立真理的话。首先第一个是不真实，第二个呢很浅很肤浅啊，就是像飘在水上的浮萍一样的，今天有明天就不在了，风一吹就不见了啊。听听只是当时耳朵很过瘾啊，有意思有意思，但是呢在你心里根本建立不了任何关乎上帝的真理建立起来，这种东西我们要远离。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么试探这个词呢，它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试探这个词原文的含义非常的丰富。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一种陷阱，是一种网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有一层含义是考验。很多的时候，很多临到我们的可以是一种诱惑试探，是一个陷阱，但是同样的呢也是一种考验。你如果战胜它，哇，你就通过了这个考验，你的信心你属灵的生命就长大，就更强壮一些，就可以抵挡更大的试探。那么我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记者，他就采访在这个监狱里面一个判终身监禁的一个男人。那么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判终身监禁呢？因为有一天深夜下雨，他开车超速，结果就撞到了一个小男孩。然后这个男人他当时知道自己撞了这个小孩，结果他当时没有停下来，他就跑掉了，他加速跑掉，结果这个小男孩就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就死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就报警，后来警察通过各种线索就抓到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司机，结果就判他什么呢？终身监禁，终身徒刑。后来记者就去采访他，他当时已经在这个监狱里待了很多年了。后来他说，这么多年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条路上来。他就说，这是因为我以前小的考验临到我的时候我没有战胜它，我逃跑了，那么当真正大的考验临到我的时候我就失败了，我就彻底的失败了。后来记者就问他，你说的这个小的考验是什么？后来他就说，当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知道他的父亲呢有一块手表，他父亲很喜欢那块手表，他父亲就把那块手表包在一个手帕里，放在这个抽屉最上面一层的抽屉里面，他知道。结果他有一天呢就把他父亲这个手表拿出来玩，结果一不小心手表掉在地上摔破了。后来他就把这个手帕继续把这个手表包起来又放回原处。后来当他父亲回来的时候又想把这个手表拿出来看一看，一看怎么破了。后来就把所有的孩子，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啊，所有的孩子叫到一起来，就说是谁做的这件事情。后来当时这个人就当时还是小男孩了，他就不敢说，他就没有站出来。后来最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当他犯下面对更严重的考验的时候，当他开车撞了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选择的还是逃避，还是躲避，他选择的还是继续的撒谎，继续的逃避责任。结果这一次就真正的跌倒了，再一次爬不起来。 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考验。我们在这些考验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决定了以后大的诱惑试探临到我们，我们会是一个怎样的反应。我以前在中国大陆读书的时候，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平常都不怎么上课的，只有到这个期末的时候临时的熬几个通宵，开开夜车，基本上考试就没有太大问题。后来我来到美国读书，我发现这样就不行了，完全不行，因为他每一天的作业每一次 paper 他都要计分的，而且比重是非常大的。结果我再用我以前在中国大陆读书那一套就完全不管用了，就拿不到学分。所以在这里我就知道，每一个小小的作业，甚至每一个小小的 paper， 你都要全力以赴的去对待它。每一个小小的考验，你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对这小小的考验你掉以轻心，那到期末的时候，到最终那个大考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失败的。在我受洗的时候呢，我是在中国家庭教会受洗，当时给我施洗的一个弟兄他在要给我受洗之前，他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你知道有一天你可能因为你基督徒的身份你会坐牢甚至殉道，你还愿意受洗吗？我当时听了这句话我吓一跳，我说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那个弟兄就安慰我，就说我们这是照例问一下，每个人我们都问的。他说你那个为主坐牢为主殉道啊，那是基督徒最大的荣耀，那是信心最大最坚固的人，那些基督徒他们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荣耀。他说按你现在这个信心的光景，你远远不用为这些事情操心啊。我们就问一下，后来我说好好好，我就受洗了。后来在那以后，其实这么多年来无论在中国大陆在现在，我听到有很多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他说哇，如果有一天我因为我这个信仰我要被枪毙还有弟兄姊妹就说有一天上帝呼召我去到中东去做宣教士，这个 ISIS 把我抓住了要砍我的头，到那个时候我还能不能坚持我这个信仰，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听到这样说，我就想起当年那个施洗的弟兄问我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答案你早都知道，这个答案在哪里呢？在你每天的日常的小事情当中，在你每天碰到的无时无刻碰到的一个小小的考验或者一个小小的试探当中，你怎样去面对这些最平凡的小事，这些可能看起来微不其道的一些小的考验小的试探，你心里就明白有一天当你面对那个大的试探大的考验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怎样的反应。我知道有很多非常普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少有这样的问题我要去做殉道者我要去为主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很少想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们在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本分当做的每一件小事情上面，他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他们准时聚会他们准时出现在基督徒的聚会当中，该奉献的时候他们从不亏欠，该恭敬的他们恭敬了，该敬畏的他们敬畏了，该持守的他们持守了，该怜悯人的时候他们确实怜悯了，该帮助人的时候他们确实是付出代价帮助了。那么当他在每一天这些小小的考验或者小小的试探面前他站住了，我就知道这些时候他的生命真正的成长了。我刚刚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很普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每一天的平常的生活中抓住机会就给人传福音甚至还有人就是为了让慕道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到教会来聚会来学习，他去跑到人家家里给人家带孩子给人家做饭还有我也知道有些人他从来不舍得为自己买些什么名牌的包包奢侈品，但是他却每个月准时的来到教会十一奉献。他舍得为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奉献出真正的大笔的金钱。那么这些事情呢， 都是生活中的小事。这些事情呢，不是多么伟大了不起的事情，不是你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是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是怎样的反应啊？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我就知道上帝的话是信实的。在路加福音16:10，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6:10，起。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感谢神，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恩待我们。你不仅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主啊，你更是赦免我们的罪债。主啊，你不仅免我们的债，你还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继续活在，继续回到罪中，继续的来犯罪，来亏欠神，来亏欠人。主啊，我们今天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呼求，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再做那个犯罪的人，再去欠上啊对神对人的亏欠。主啊，我们要远离那我们以前的犯罪的光景，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软弱，也承认我们的无能，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主啊，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们也知道这试探的可怕，主啊，我们这知道这试探的危险。主，我们也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信实的，你必保守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各种小小的试探面前，或者说考验面前，你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战胜这些诱惑试探，能够通过这些考验。主啊，因为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小小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站立得住，如果我们忠心，主啊，有一天你会把那大的事情啊交在我们手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